底下我们看到是超过世间诸所有法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必须要参考一些好的注解，可以给我们一个启发，不然呢往往就很容易忽略，那么比世间的都超过，我们就过去了，他这个就显得很笼统嘛。这个净影书的看法，他说是世间是什么呢，就是分段的世间和变异的世间。我们有分段生死啊，咱们现在就分段生死，一段一段的是吧，活了死了，活了死了，一段一段的，这一辈子是一段，下一辈子又一段，这个生死阿罗汉可以了，那是分段生死。再有变异生死呢，那这个菩萨啊，到了这个三贤，到了这个圣贤之位，用42个位次，从一个低的位次到一个高的位次是一个变化。所以初地菩萨不知二地菩萨举足下足之处，所以好多人在这些地方很含糊，他不知道是个不可测，他真以为是个程度的差别。那咱们都考试，这个同学考60分，那个同学考90分，那么他比我多30分，这个差别那就是咱们世界的差别嘛。那么他多90分，你一看他卷子你全懂啊，他不答得正确一些，你能了解啊，这个位次差一个位次你无法了解。这初地菩萨就不知二地菩萨从在什么地方举足下足啊。一个虎禅师说呀，说神秀对于六祖他只能够迷信呐、啊，他不能了解六祖。你看这两个人当时是都是泰斗，但是他不能了解六祖，他对于六祖他只是迷信而已，我说或者是仰信。那就是因为先师的衣钵在他那儿，他一定比我强，到底强在哪儿，神秀是无法了解。这禅宗的厉害处就在这儿，不是个程度上的差别，那就是摸不着门啊。讲这干什么，就说明这是个变异生死啊。你从第一低的位置变一个高的位置是一个生死，当然变异生死没法讲啊，也就是太笼统，这大家就清醒了。我说这所谓变异生死者是到了圣贤位中，在这个位次之中，从者一个低的位次到一个高的位次是一个生死，这个生死叫变异生死，这两种生死都可以成为世间的。这个就是所谓超过世间诸所有法，就是指着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中种种的法，一切的法，这个都超过，不但超过我们世间的这一切凡夫六道中一切，连这个变异生死中的阿罗汉圆觉菩萨，你知道等觉，这种一切法都超过。这么一讲，这两句话的含义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常常都很多人讲解这个经，都是把很深的意思说浅了，这个就名为是弘扬，实际有些是谤法。所以免于谤法是很难呐、啊。所以一按照自个儿的意思去猜测，就很难逃这个谤法的罪。这个净影是中国人，这是慧远大师，何赞是日本人，他的解释强一点，他说是超过分段变异二死，这两种死都超过了，不但超过我们这个凡夫的这个六道中轮回的这种分段生死，而且超过前生位的那些变异的生死。他就安住初世二空之智。二空呢是人空和法空，阿罗汉只达到人空的境界，他还有法，他还有修四谛法，修四谛法可以证涅槃，这些法执还在，有所修有所证有所断。那么要把这个法也空了，这二空就安住于人也空法也空二空的智慧。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，就是成就智德和断德。 你这烦恼都断了，他这生死都出了，是断得。他怎么才能够断？因为有智慧故才能断，这智者也圆满，所以成就。所以这一句话呢，就引出了智断二德了。这个慧苏这是日本人的啊，这是和慧苏啊，一切虚妄皆不常住，总名是言。那么他就说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透过这一切差别。你说这句话的含义呢，也就达到平等一位了。菩萨以这个大智慧，能够达到性空无相，所以叫做超过。就刚才我说，他就离开差别了，就怎么他由大智慧的缘故，啊，达到性空无相，认识了本来的性空，离一切相，这叫做超过。所以这个三个人呢，基本上是一样，但是用的这个文字不大一样。这真解呢，就稍微有点不同。这世间诸所有法者，是有为可破坏名世间呢、啊？为什么称世间诸所有法呀？因为世间的一切法啊，也就是或者我们给它下个定义吧，因为是有为是可以破坏的，叫做世间。那就不跟你说什么了，很笼统的说了，而是指出原则了。凡是有为可破坏的，就叫做世间。因为上一正，有一报，有正报，有善有恶，有因有果等等，一切有为诸法就叫做所有法。那菩萨就能够知道一切这个三界都是虚妄啊，啊，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吧，那是虚幻。可是他知道这个都是虚幻，而行于世间，并不舍世间。知道世间空幻而不舍世间，知道众生本空而仍然救度众生，这叫做超过。所以就是说，我们选择一些好的注解，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。我可惜的呢，就是我们不大容易知道怎么选。那看了一个坏的注解呢，那就是还不如不看的。那么这不有四个引了四处吗？都是对的，但是最后呢，真解所说呢，更契合咱们这个经文。我知道虚妄而行世间不可，维摩诘经的话，随知诸佛国给予众生空啊。我虽然知道一些佛国和众生还都是空啊，而常摄净土教化众生，可是我还常常来摄这个净土教化众生。就跟这个意思是完全是一致的，所以我们往往能够通达就好了。你一部经里头，你一个经里真通了，什么经都通了，就是这，它实际是一件事情。所以因此这么我们这么去体会，你就看不出净土宗和金刚经，比如说这阿弥陀经和金刚经是两回事吗？这俩好像是矛盾呢。那他你有矛盾所见就是矛盾的。你要照这样一个观点，那这个经有什么矛盾呢？那这个净土就是知道一切佛土众生都空，阿弥陀佛还舍受这个极乐世界，还舍受一切众生吗？这叫做超过一切吗？说这就还有什么差别呢？余味了。所以我之所以要来什么什么，我之所以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圆融一些，能够通达，能够达到一位，不要现在末法，这就是斗争牢固。大家现在要知道这些末法的现象，你说我不好，我说你不好，这个法门说那个法门不好，说那个道法也是如此，这就是佛说的斗争牢固，末法现象衰相。我们如果能够圆融，不但赞叹自己所修所持的法门，对于别的我们也同样的赞叹，这还斗争吗？大家就这样，那就安定团结了，是不是？这就是啊，这就讲了这两句了，所以我们就知道从这两句一看，大家也就明白了。但是这些个见解呢，把我们引申一步，是提高一大步。就我们看我们自己这么一看啊，自个儿得的一个记一个啊，就这么讲。那么大家注解看一看呢，得到很大的提高。 心常替助度世之道。所以这一切都是说的来参加法会的这些菩萨的德，是这么些人都来听法，而且是无量无边。那么这个是什么，我们要知道，就是启发我们对于这个法的重视啊。后来听经的人，他是心常替助度世之道，替就是安呐、啊，就是安住啊。定慧说为常安住真实无为度世之法。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，他们这些个在家出家的这些菩萨，常常安住在什么地方呢？安住在真实无为、真实法、无为法这些度世的道。这心常替助道度生度世之道，度的一切世间啊，替助是安住。这个真解的说法，初有为，正无为，而不着无为，故云替助。他又把这个替助这个更进一步的解释一下啊，净语住之说这是安住，那怎么叫安住呢？真解的话很好，出了有为啊，跳出了有为啊。啊，所以我有一次见到通愿法师，我说哎呀，好好的无为法到了大些人手里头都变成有为法了。有的人就觉得啊，我这啊也是成天在做佛事，以为是佛事了，不知道你这是有为的佛事啊。出有为，跳出了有为啊。正无为就是这个，就是你实践做到了为，不是嘴里说无为，嘴里说无为，笔下写无为，都不管事，这是说食足饱。我说今天吃了什么好东西了啊，今天是银耳啊，什么是嘴里说，说的再好你还是饿呀。数宝啊，这是多少钻石，这多少金条，你数都个数都数出来了，是人家的东西你一无所有，你这数一数，喂，这个就不行嘛。那出了有为，而且是实际中正道，不是说时数宝，你是真是吃，真是得到了。真无有为，他底下这句话，我让这句话就有毛病啊，真实的得到这个得的，要是一执着就坏了啊，不着无为啊。所以这个我们的语言总是有毛病的，这叫能安住。不有为，正无为，而不着无为。所以什么东西一着，就把无为法变成有为法了。这个无为法的功德是不可限量的，有为法就是可限量的。我们从数学可以知道，任何一个数跟无限大相比等于零，这个除什么被什么什么除，就是个相比啊，任何数让无限大一除等于零啊，这个是大家应当知道的。你的其余的一切有为功德跟这个无为功德一比，你的有为功德就是不忽略不计，不算个数了。所以为什么龙女八岁成佛，它是无为，它是无限大的功德。是所谓畜生女，龙是畜生，畜生的女只有八岁成佛嘛。所以这一切这个涅槃会上，这个徒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真正达到无为，其功德不可思议。我们这个念佛真正要老实念，这就是暗合道妙。你不管有为无为，你只要去念暗合道妙，就暗合了。你这个什么都忘了，就剩这一句了。那这就是既无为还不着无为呢。所以越是高的法，越是简单。所以这个道教有这话：下士闻道，大笑之。下士听见道啊，可笑可笑。他就是像有人听见我这话就可笑，你这念佛这么高，可笑可笑。哈哈哈哈，不知道这个道理。为什么忤逆十恶临终十念可以往生，就是阿毗跋致，都是不可思议，他要知道。那么这个把这个剃度这么讲得很好，那么这个菩萨心常住于无住处涅槃啊，这都避免了语病。常住涅槃，你这个涅槃就成了个住处， 他说这个无助处呢，把你住一个无助之处，说这个语病就少一些，但是凡是有言语总会有些语病的，我们善于体会他的意思，这个叫做啊常住，说心常替住，一个是安住，一个是常住。那么慧素的解释呢，没有新的意思，我们就不讲了。底下就一切万物随意自在，万物万法，总是说都是说的一切啊，一切都有吧。这个自在呢，就通达无碍，我通达还没有障碍。《法华经》的序品里头说呀，净诸有节的心得自在，有无法你就把它成了一个结，一个扣了，拴住了，牢固了啊，本就把你这个束缚住了，那么就不自在了，被束缚的嘛。这些有节都是消除尽了，那就自在了。那么再有个自在的含义嘛，思维无勇，神通自在。勇就是不通啊，这些思维没有什么嘛，都是通畅啊，神通自在啊。神通当然不是坏事，但是我们如果啊不求觉悟，首先要去求神通，那你这个方向就错误了。这个方向的错误，你就必定是走到一个错误的路上。你越走得精进，你越走得长啊，将来你要退回来的就越费事啊。那佛菩萨都有无量的神通，这神通是好事，但是神通是圣末边事，是圣道中默默了的边上的事，所以比神通有许许多多更重要的事，那才是我们值得留心的地方。因为这里都提到神通了，所以把这个提一提。所以黄破大祖师那个气魄，他还没有悟道，他就跟一个人结伴去游方，走到一个地方山水来了，底下成了河了，过不去了。那个人就把那个草帽一丢，他就往上一蹦，这水飘着飘过去了，就招黄婆，你来你来。黄婆早知你如此，我打断你的头腿，我后悔不跟你这个烧子作对，就是我没想跟你这么个烧子，现在我也不好翻译，他当时土话，我没想跟你这么个饭桶吧，一块大火大把儿，早知你是如此，我打断你的狗腿。那现在人还不冲他磕头，晓得你这飘水而过。所以这种胸襟魄力，所以黄婆底下是灵地三次问法，三次答，灵地大开悟了，所以他灵寂而尊遍天下，像全中国的禅宗都是灵寂的而尊的。灵寂的师父就是黄破，所以他没有悟道的时候就是这种胸襟气魄啊，神通自在。那个底下咱们就是这个，我这这些这些文字呢，就是作者的意思了啊，这根据这些这个上面做些讲解了。夫心有拘累，随我这心有所累，有所牵挂，你就随着境界而转啊，碰见好你就高兴，不好你就不高兴。见色闻声，你的身声音，你的心就随着你所见的东西就转了，就随物而转，随物而转，所以就被烦恼把你困住了。所以因此别人赞叹你真是大德啊，修持好啊，我们都向你学习啊，听得很高兴。有人骂你一句呢，你就不高兴，你说随他转，你自己没有做主分，他叫你高兴就高兴，他叫你不高兴你就不高兴啊，因为烦恼所迫，凡夫就执着于诸有啊，爱这些东西，世间诸所有物啊，这个功名富贵啊，妻儿子女啊，这所有啊，二圣赤空，阿罗汉什么就只停滞在空里头，皆堕落在情执之中。所以我们这个大乘法是以这个阿罗汉成就阿罗汉看为堕落的，这个楞严经就是说啊，这个为什么很多修行人没有成就，以至于堕落成为阿罗汉，以至于成为魔的魔祖魔尊，都成为堕落。这52种阴魔最后一种魔就是成就阿罗汉， 五十种阴谋不说，是二十种胡思，最后一种就是成就阿罗汉大圣法。你明明是佛，你这个怎么执着于就是自了，不承认自不明白自己的佛性，这是堕落。所以凡夫只有二圣赤公就堕在情痴之中，都叫做心随物转呐、因为空即是色嘛，你说他你赤空，空就成了色，色就是物嘛。你以为空就是没有物了，你空就个空相嘛，那就是物嘛。这个道理连这个他们都懂得，我就听听艾思奇讲，思想就是物。有很多党员对艾思奇的话没有接受，艾思奇是这个马列主义中的这个辩证法最好的权威，我亲自听他说的，思想是物质，因为它是存在，它有它自己的规律，不能用你的主观意志去改变它。他讲得很好吗？你的思想我怎么能改变你？你在你脑子里是存在的，我又不能改变，既是存在又不能被人家主观东西所能改变，这就是物质，所以思想就是物质嘛。那么再进深入到佛法说，那阿罗汉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还是随物转。所以在万物不得自在，在一切法前他就是非常被动。那么大事有深达法性，不但达法性，而且深达法性，所以他当相离相，不是薄相离相。所以很多人说他要把这个相除掉才是离相，当着相就离相。这个所以宗门就说，但自无心于万物，何妨万物常围绕。你对于万物你只要无心就完了，你不哪怕万物来围绕你啊。所以老是想躲避，又找什么地方才能修，这都是为物所转的、就是想找一个清净的物而避免这些个烦嚣的物。你无心就完了吗？这个当相离相你就不随物转了吗？当相见一切而离一切相啊，你见着一个美女的照片，你无美女之相，那就跟一个花的照片有什么分别呢？跟一个树的照片有什么分别呢？你都不为它所转呢。再一步呢，物随心转，东西可以随你心来转，所以随意自在。这个晋隐书啊，他说由于成了圣通，得到了殊胜的神通，所以对于一切东西呢可以变化随意，那么这样就可以对于众生啊，那么得到利益，所以称为利物，这个叫做自在。所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，他都对于这后头又加了一步，不但是不为物所转，而且神通变化可以出现一切物来利落众生。就后头法藏比丘出家以后，或者成了阿弥陀佛呢，在成佛之前他手中常出无量珍宝可以给众生，他这就神通自在了，怎么不但不为物转，能转物了。这一种转物，晋隐苏这个解释也是对的，由于神通而转物。实际上我们也不是只有在得了神通之后才转物，我们如果真能当相离相，也就是转物啊，所以这个宗下就说了，青青竹叶皆是法身，郁郁黄花无非般若。你看看咱们好些竹子，那都是法身呐、竹叶都是法身。那个黄花，菊花的黄花开得很好的一朵一朵，那都是般若啊。那这不就转物了吗？啊，你要看见这就是世间的竹子，这就是世间的黄菊花啊，这都是世间的色。啊，这个我都得远离啊，那么这个你就被随他所转了。或者你很喜欢，你贪恋爱哭备至这个他要是花要谢你就哭，这也是被物所转呢、你要转物呢，这就是法身，就是般若，这一切都是如此吗？这也是不待神通，不必等待神通，众生也有份，所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就是如此，不需要剥掉这些相，这一切我都能够随意自在。 手楞严经啊，手楞严经应该称手楞严，现在简称为楞严了、啊。其实它是一个名词，是三个字连在一块的，手楞严。手楞严的含义翻译成咱们这个翻译的音，因为这个意思不好翻，所以用它原音了。这个意思是一切是究竟坚固，所以万物都是究竟坚固，那就毒液就是法身，黄花就是破热。你这不就转悟了吗？你就不是这就是可以随意自在了。一切是究竟坚固，底下唯诸数类作不请之友啊，这些大菩萨是这么慈悲啊。数类就是指众生啊，唯一切众生干什么？做不请之友啊。这个慧苏就说，说众生啊被觉啊糊涂了，他这个离开了觉道，背着觉合尘去了，所以就沉迷啊，就漂流啊，沉迷在烦恼之中，漂流于生死之海。生盲目目，天生的瞎眼啊，这个大家就是啊，从生下来就是瞎子，没有眼睛啊，他就没有想出离之心呐、啊。所以菩萨就怜悯他呀，说你不能够要求他，他能够变得出好坏啊，他这个生下来就没有眼睛啊。普贤菩萨他这个十大行愿都是没有皮眼的、啊，他这个怜悯他，这就这个就。他就常为不请之友，不等众生请求你，他自己来帮忙啊。因为众生他从生下来就没有眼睛，他怎么知道会请求呢？所以阿弥陀经佛不问自说，也正是不请之友啊。你看法华三请而后才说啊，阿弥陀经没有人请，佛自说不请之有，最典型的了。怜悯，因为大家不会问到这儿，怎么想会问得到净土法门呢？所以就直接了当，阿弥陀经的直接佛就告诉你，佛我就告诉你了啊，不请之有成爱护啊。所以涅槃就说是就要求然后得，如来不请而为归啊。世间的救度者都是得要求他，然后能得到你所要求的东西。但是如来呢，就不是这样，如来不等你要求，不等你请求，就来让你得到归宿，让你得到依靠。啊，所以这就是真有嘛。所以维摩诘经说，众人不请，有而安之。啊，不等着别人来要求，你就去跟他做朋友啊，跟他使他相安呐、啊。这作为不请之友，那么这些菩萨都是如此，为一切众生做不请之友。所以咱们当然是有缘慈啊，但是我们有这个因缘，你来要求我，因此我做一些救度，做一些帮忙。但是大菩萨们就不是如此了，不请之友。那么在这个五十三参里头，这个善财童子见了观音之后，正信无异行菩萨就自己来了，不等善财童子去，而是不请之友，我自己到你这个来求法的人这儿来。底下是受持如来甚深法藏，这个有两种解说方法啊的内容啊，一个是净引租，明修圣解如来藏性是如来甚深法藏，你能够明白的很清楚的，能够去修习，能够得到殊胜的开解，什么呢？这个如来藏性啊，大家念大乘起信论呢，不是都有证，人人都有如来藏吗？了达这个如来藏啊，了达这个如来藏，这个就是如来的甚深法藏，这解释甚深法藏，如来甚深法藏，上面八个字就解释了六个字了，如来甚深法藏就是如来藏性。那么这给你指出之后，你的暗障就可以消除了吗？暗障就消除了，就可以明见底心吗？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法叫你得到什么，只是叫你去掉什么，因为你本来具足，你只是多了一点这个脏东西啊，这个脏也是希望的，那你一破之后除了，你说本来就现出来，就说阴天，前两天阴天就没有太阳，所以阴一去就太阳就现了。五月受持 你看，说这个也是把讲的深进深一步了。反正说出来法上就是佛这个讲的东西他都能接受啊，这个地方他就是那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啊，你明见己心呢、啊、故愿受持啊。所以这个要明自己本性呢、啊、达到本性才叫做沙门呢、啊、所以这个沙门的定义也是很高的。所以这个就是以明心作为受持如来甚深法藏这个解释。真解呢，他的解释说，闻持三世一切如来法藏，三世者过去未来现在，过去未来现在如来的一切的法藏他都能够闻能够持。那这个很广，他多闻归一闻，多闻一和多是相即的，华严的道理。而一就是多，多就是一，多闻可以归于一闻，一闻就是什么，就是闻名号。所以这个受持如来甚深法藏这两解，一个说这个就是指的是明心，一个说这就是闻着弥陀的名号。那么闻佛名号就是受持甚深法藏，就是明心，也就是。所以这个事儿大集经就是这么说的，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即无上深妙禅。这是个如来的话，一声佛号是你什么，就是你的自心的一生在这一生中显现了。这个道理从言语来说很难了。为什么说这一句佛号为佛与佛方能究竟，只有佛跟佛才能够究竟其意，它的含义能究竟。所以我们那就是说不能究竟是理所当然，但是要养性啊。故佛种性常是不绝，不就是不持维持。所以佛种性是什么呢，解释为就是六度。底下我们这个引证慧夫的话，他把这个佛种性他做了四个解释，我这举了三个。第一个，不知佛种性，什么是佛种性，就是众生所具的佛性，人人都有佛性，也就是众生心中本来有的如来性，也就是跟大家念得念这个如来藏，这个是本来不变的，能生多少，能生超过恒沙的那样的功德，这一点我们也是要相信的。相信我们心中所记的这个佛性是从来没有变过，你现在虽然是众生，虽然还有比我们更不行的众生，他也没有变过，没有减少过，不但没有减少过，他能出生超过恒河沙那么样多的功德啊！但是现在为无名所记，阴天的时候，这个太阳能生无量功德，对太阳一照，咱们这个大地什么东西都长出来了啊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这个不得了啊，是不是？树木啊花什么一切也都不行了，但是无名所蔽，云遮住了，虽有同无，有但是不起作用了。那么菩萨呢，就教化呀，就开发他们的本来具有的如来藏啊，所以大家这个大乘起经论呢，讲这个如来藏，就是开发这个如来藏，这样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少闻佛种，就是这说的护佛种用啊，就开始这一点。这个就是以这个本有的佛性，本有的如来藏是佛种心。第二个是以菩提心作为佛种心。慧夫根据华首经说，说譬如无牛就无蹄壶，没有牛就没有牛奶，没有牛奶怎么能做出蹄壶呢？若没有菩萨发心就没有佛种啊，菩萨都不发心那还能出有还有佛吗？所以有牛就有蹄壶，那么有菩萨发心佛种不断，那么这个是以发菩提心作为佛种性。第三是以称名为佛种性，根据宝云经，这好像种树那有个种嘛，这个种没有腐败，种下去就能够生芽，就能长出大树， 善男子啊，闻佛名者得其种子，你闻着佛的名号你就得了种子了，具足因缘便得受记啊，这个种子种下去，有土壤，有水分，有阳光，种种的好的因缘，它就能成大果。那么现在咱们这个闻佛名者呢，你这个也像这种具足这些好的因缘，你就可以得到受记啊。好的因缘是什么？就是护持你这个闻了之后，你能够持名啊，能够发愿啊，心愿持名啊，那将来一定要受记成佛呀。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背书的这三个解释。那么现在把会书里头我们把它提出来的话呢，那么它就是把这个菩提心跟称佛名号念佛叫做佛种性。那么这个本经咱们以什么为宗啊？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啊，就跟咱们这个宗是完全相合的啊。什么叫佛种性？发菩提心是什么？是佛种性，念佛名号是。我们这个宗旨就是啊，这部经的宗旨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说这个就是护佛种性，常持不绝呀、啊。常持不绝嘛，得有三个解释啊，加强素三论经的就是，欲使如来法种不断故也，所以常持不绝。这法种不叫它断，他这个就把文字怎么解释了。这个净影素就说护使离障。我要护持让他不离开这些障罪障，起善无间，我要升起这个善念叫做没有间断，这个常不绝，就是在护持自心啊。真解的意思说呢，大论论大智多论啊，于无佛处赞叹三宝音啊，在没有佛的地方也来赞叹三宝，那不大家就闻到三宝音了吗？啊，三宝音呢，就是啊，受持宣说佛法藏。我们先要受持，啊，所以受持两个字还是很深刻的，能够接受、信受、持，要去实践，然后再宣说。你不能受持，你宣说什么？是不是啊？无可宣说，无可奉告。那么众生就由于本来无佛处，你这样来宣扬的话，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是这个能够种植善根，能够开发智慧，能够成德，能够修持，有修持能够这个德行成长，契理重要了，能够契合这个本体，契合这个实际，契合这个本心。所以这个三宝这样才三宝种子传传相继，所以这个以受持宣扬作为这个常持不绝，到这样才能常持不绝，那么这个都一致了，可以合参。